这个礼拜啊是，哎，这样已经算什么新年的第二周了，对不对？
对，
新年的第二周，
对，
对，看很多人在讲说啊，龙宝宝，龙宝宝，没有哦，要农历年过了才
才
算，
算，
好
现在
吗？
生的不算，你还
对
是
啊，
兔宝宝，
现在生的还是 兔宝。
兔宝
那你
宝。
有看到有一个我看到超好笑的那个南投吧，还是哪里的一个医院？他说啊，今年的元旦宝宝的那个元旦宝宝跟龙宝宝的那个加成，感觉没有往年强烈。他们只有6个新生儿，然后因为是元旦出生的嘛，你知道吗？他居然帮这些新生儿啊盖国旗。
什么叫盖国
就是把
旗？
国旗盖在他们的身上。
这样很像，
哎，
就是，
对，你说的没错，通常是在国家一些英勇牺牲的人身上
对
才
呀、
会盖
啊，才
国
会
旗。
盖国旗吧？
所以我看到这新闻以后，我就啊，你们到底知不知道盖国
你
旗
还
是
不
什
如
么
插
意
一个
思？
小国旗在他的床旁边就好啦，何
对
必
啊，
呢？
何必
干
要
嘛
盖
要
旗？
盖
真
国
的
旗？
没错。
笑死！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
那我
师。
们一样，今天在开始之前，我们要念一些听众留言啊、哦。我顺便要刊物，然后可以请敏轩念一下我们最上上集的听众留言吗？上
因为
上
我
集。
们被刊物了，好好
对
笑
对对
哦。
对
那我
对对对对。
们要刊物一下，是那个我们上次说到老师的那个，不是金铎奖哈，是师铎奖。
对对，是师铎奖。你看，就是要讲错才会有人留言。
所
哎，
以
我们
其实
讲
我们
对。
是故意的吗？
你讲，我刚才没想讲，不行，我讲错太多次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什么？人家就在想，这就是一个负面流量。
我们上一次刊物是庙讲错，
哦，对，
这一次刊物是奖项名称讲错，还
对。
好都不是专业的部分讲错，如果这
哎
就有点
是哪
尴
一
尬。
位替我们刊物的，对不对？
Orange One，
哦，Orange One，感谢你替我们刊物，也感谢你就是收听我们的节
对，
目。
感谢这位橘子仁兄。
对，好，那下面一位。
下一个是一个一滴雨，他说冒充引战的人可能还有可能是中国要分裂台湾社会的认知作战手法，所以不用了解这种人在想什么，他们就只是在工作而已。
你知道我看完那个留言以后，我现在想说，我们到底哪里讲到了？然后现在啊，对，我们那天有讲到就是反串账号的那
对
个
对
问
对
题。
对对对对，就小粉红吧。我知
对，
道有一些这些，因为前阵子有看过有一些中国来买一些台湾网红
你说借选吗？
之类的，然后希望他们说一些东西这样子。
但是对啦，这个就是民主，我们讲过民主社会的一个问题。民主社会其实很脆弱，
啊，是啊。
民主社会是很容易在整体社会的那个知识
知识
逻
水
辑
平。
哦，知识 知识
知识水
水
平，
准。
水平哎、欸。
只是没有人在讲水瓶是水瓶，它不是那个，它不是
知
拿
识
来衡
水
量。
平是知语
水
吗？
瓶是知语，
真的假的？
水准才是正确的用语。
哦，是哦，好哦，哎、欸，我真的不知道
我
哎、
知语大警察，你要当知语警察之前，跟辱华一样，你要当知语警察，你要先了解所有的知语。
对啊，你其实是在辱华。
也不是第一次了嘛，
哦，
对不
是
对？
哦，知识水平是水平是
水准。
哦，好哦。好，我知道，是水准。
对，好，那还有一个留言是上上集的留言，伸展的那一集。
对，他说这集好棒啊，此集的 TA 描述的好精准，谢谢博士诶，敏轩持续分享预防保健的健康知
对啊，
识。
那集我们是在讲说没事不要随便伸展，你
对，
只有在运动或是使用肌肉后才值得伸展。那希望这一集，我个人私心希望这集的扩散率可以更高一点点啦。
希望
毕
大家
竟，
把它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分享给你的爸妈。
分享
哦，
到
分享到你的
爸
科
妈群
粉、猴粉，或者叫赖粉群组。
科粉群组，
对对对，什么伸展不会变长，同理投降不会带来和平。
对，不会，不会，不
对，
会。
我们需要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被动的伸展它
欸，我现在突然看到，我们刚前面不是聊了杀生石吗？
对，没
然后我
错。
就是查一下杀生石在哪里，然后 Google 不是会有那个 Popular Times，
对。
就知道它的即时的现在流量是比《云长月圆》繁忙很多很多倍，欸，是大家都去场刊了吗？
搞不好是那个啊，九尾狐的那个邪恶信徒们啊，复活了！
大家去那边吸收一下灵气是吗？不是邪气。
啊，那讲到信徒啊，就会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的有关系。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聊一些在不管是物理治疗，或者是在一些应该怎么讲，民俗疗法。 它好像也不会归类在民俗疗法，对不对？
对，
嗯，替代性疗法，
替代性疗法，身心灵治疗，
台湾人不太这样讲啊，疗愈，对对对，有关的
疗愈路线，
对，因为我蛮多的听众，然后他有甚至有听众留言问我们，说希望我们可以讲一些这种跟感觉比较玄学的治疗嘛，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物理治疗的领域里面有一些比较像是玄学的治疗，以及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效果。
嗯嗯 嗯。
那我们先讲检测的部分好了。
好，
在检测的部分里面来说，因为有听众留言是想要问像 AK 的东西。AK 这个东西它的全名叫做 Applied Kinesiology， 叫做应用机动学。
这名字听起来非常的不玄学。
欸，对，没有错。因为创办的人也觉得他们一点都没有，
他觉得他们很科学。
欸，对，他觉得他们很科学，没有错。那基本上我先讲，Applied Kinesiology，
其实你听名字不知道是什么。
对，传统的 AK，或者在讲有一部分的 AK 已经被科学是证明伪证伪的，就它的确是属于伪科学的一部分。AK 这个东西是从美国开始的，是美国的一个脊骨医师 chiropractor 他所发明出来的。欸，我忘记是美国还是加拿大了，但是曾经在美国跟加拿大风行一时，但是因为后续衍生了非常多的医疗争议，所以它就慢慢慢慢的没落了。那到了这几年在欧洲又重新算是复活起来，所以有非常非常多跟 AK 相似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先讲一下应用机动学它的原理。应用机动学的原理其实是利用我们的肌肉检测，来去判断说你的身体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如果你是治疗师或是医疗人的话，其实它就是用利用 MMT
对去类似 MMT 的测试。 MMT 是指肌力测试，那对于物理治疗师或大部分医疗人员来说，我们在测试肌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测试什么，你的肌肉有没有力气啊，它的力量足不足够啊，有没有办法对抗阻力这些。
但它跟它又有一点不一样。
对，在应用机动学里面，它会认为如果你身上有一些例如说疾病、毒素、重金属、霉菌等等等等这一些问题的话，是可以借由肌力测试测试出来的。举例来说，有可能你的某一条肌肉比较弱，那这条肌肉它比较弱，可能就是跟什么你体内有毒素累积有关系。
所以它会有一个表告诉你什么肌肉对应什么。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这个是比较早以前的 AK。那
你就可以检查出来这些。
对，那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比较传统最早的这个版本会被认为是伪科学或证明是伪科学。对，你怎么可能有特定的肌肉能够反映出特定的疾病，这件事情是稍微有点奇怪的。那到了比较后来的时候，他们会用一些检查，例如说我做了某一条肌肉的检查，诶，你的力气是够的，让你拿着某一些物品，例如说拿着可能某一种中药材，
对，
某一种西药，
对，
然后再下去测的时候发现你的力量就变弱
回来。这个如果大家有在买水晶买佛珠，可能会遇到有一些人会让欧环检测。
对对对，
会让你比一个欧，或是用手。
我们等一下可以聊欧环检测，因为欧环检测我个人蛮熟悉。
那它其实就是，它是用食指还是用小指？
先讲欧环检测都可以，
都可以，哪一只都可以。
标准的欧环检测是小拇指，
小拇指。
对 对, 對。
然后让你握紧之后，可不可以被拉开？
对。
然后再拿东西再 try， 可不可以再被拉开？这样子。
对，那他有人说，如果你拿了某些东西以后，
肌力变强，
肌力变强
就是 positive，
代表这个东西是你需要的。
okay， 你的身体想要的。
对对对对对，如果你拿了某一些东西，它变弱了，代表你的身体遭受这些东西的危害。那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拿嘛，例如说病毒，例如说重金属。金属搞不好可以，重金属好像不太适合。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转录讯息。我可以把例如说某一个物质的讯息转录到水里面去，或者是转录到某一些物质上面，让你在拿这些东西的时候再去做检测。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些医疗人员为什么会对于这个东西的排斥性这么强，因为里面的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太多太多了。
而且他这种转录的时候其实就是所谓的只有频率跟讯息在里面。
对，那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为真的话，代表说以前第四台卖的那些高能量频率水都是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应用机动学的原理。那我同学问到，我们最近有一些我们认识的医生开始在用磁铁去做一些检测。
对，
那有两个派别，一个派别当然就是用磁铁去做检测，然后是跟你的这个磁力有关系。
磁铁要检测什么？
欸，很简单，像我们在做一些像 AK 测试的时候，不是让你拿着东西吗？
对，
对不对？所以磁铁部分它其实是利用磁铁去影响到这个区域以下的这些组织。
这个，所以它磁铁要放在某个部分。
哦，对对对，例如说他们会讲说放在腰上面，
所以腰部以下
没有，全身都可以。
但是我是说，你如果放在腰上面，就表示我要
你放在腰椎上面，然后你去做测试，如果变强壮的话，很有可能是例如说椎间盘的问题
哦，
类似这样子，
有点类似我 mark 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他们认为说你的磁铁啊，磁铁上面，大家有小时候国中或高中啊，有玩过那个吗？磁铁跟那个铁粉，
有，
它不会形成一个磁力场吗？
对对对对。
他认为这样的磁力场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结构，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再去做测试的时候，如果有比较好或比较差，代表特定的结构可能有问题。
哦，
对，但是先讲一下这些东西，目前都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
因为他当初怎么发现的这种事情，就是你很难重新验证，对不对？
对，另外一个是这些东西要能，像科学的重点是要被能够重复验证。
对对对。
哦，所以其实大家知道我们的，因为现在的博士其实很多，教授也很多。
现在的博士很多。
对，现在博士也，你看我也是博士啊，跟博士满街跑。有很多的论文是有问题的。
嗯嗯 嗯。
甚至以心理学来说啊，因为它是之前被验证最多，大家你常听到的这一些心理学的实验，大概有九成以上都没有办法再现。
哼。
例如说知名的监狱实验，大家知道吗？
什么监狱？
就是把找一组学生来，然后一组人当囚犯，一组人当那个狱卒。
对。
然后发现在这样子的 role play 角色扮演的情况之下，
嗯，
这些狱卒他会越来越凶残，他会越来越
哇，这种实验超级不人道的。
对。然后后来，可是后来，所以他会说，那个研究是为了要证明，像是二战的时候，纳粹的时候，他们在研究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这么冷血。
啊，对对对。
然后后来这个研究被大家抓出来，发现有超级大的问题。
怎么说？
这个教授本身在实验的过程里面有太多的指导跟指引存在。
哦，所以他有涉嫌引导他们往哪个方向
去。对，没错。所以后来这些人其实就算想重现，你都重现不了这些实验。
哦，
那另外还有一个知名的研究，他在 TED 上面是前三播放高的。
哦，
他是在讲你的姿势会影响你这个人的存在感。对，嗯，对，他就说你站出来，双手叉腰，然后脚站得比较开，在这个姿势里面，你会让整个现场的人
注意到你，
你的存在感会变得很高，你讲话的说服信服度也会比较高。
对，
后来发现这个研究也没有办法重现，
但听起来很合理耶，
听起来是很合理。
对啊，
所以那本书其实在讲说，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受到很大的挑战。
什么书？
欸，
你想得起来吗？
我现在想不起来，我需要我们晚一点的时候再一起 po 在我们的 IG 上面。
好。我们在如果想起来，我会把如果大家想知道这本书，我们会到时候写在下面的资讯栏。
对，没有错。现在的科学研究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很多的研究都没有办法重复验证。
嗯，
那之所以没有办法重复验证，是原因是因为没有期刊会刊登重复做的实验。
没有期刊会刊登重复做的实验。
对，例如说你做了某个实验，做出某个结果啊，我想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我重做一次。
但是不会有人想要刊登。
对，不会有人刊登这个东西，
所以
没有人去做研究。
哦，所以意思就是只是没有人再去重复它而已。
因为重复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利益。
对对。
另外一个是
利益。
从研究上面来看，大部分的 paper，
嗯，
理工的写的比较好一点点，可是大部分的 paper， 它的过程都写的不够清楚。
哦，
以至于你根本没有办法重现这些研究，
因为大家的目的其实就是想要可以刊登。
对，所以所谓的 peer review 同侪审裁在这边就有个很大的问题，你在审的时候，你只是看他的写的过程有没有瑕疵。 思而已，你其实根本没有真的去重新验证哦。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团队去做的话，可能会影响整个科学学术界的问题。因为整个科学学术界有很多东西，例如说像医疗来说好了，
对，
你可能某个人做出来说，诶，某一种药物对某一种病有效，那就会有很多的药厂去投资开发。
对，
可是当这个篇论文如果是有问题的时候，那等于那些钱全部都是白费的，甚至可能让这一批研究的方向完全错误，浪费十几二十年。
这后面有太大庞大利益，虽然像很多东西的研究，其实你还是要去看后面他的 sponsor 是谁，因为他们可能会做出来就是适合那个 sponsor 他要商业的利益。
像我刚刚讲 AK 的一些研究，基本上它的有效的研究几乎都是出自于使用 AK 的这些人。所以他在研究上面偏见本来就有问题，
因为他真心就相信了这个东西嘛。
没错，那在临床上面我个人要讲一下，因为我会用一些没有这么科学的东西。
对，
在临床上面来说啊，治疗的安慰剂效应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所以今天假设我把磁铁放上去了，他就真的状况变比较好了，我去帮他做注射的时候，病人也相信这样子一定会比较好的话，那其实他就会带来效果。
对，
很多时候医疗上面的安慰剂效应非常非常强。
嗯，
举一个大家会最熟悉的例子，固乐沙米，对不对？固乐培感就维骨力。
对对对，
维骨力已经被证实其实是没有效的东西，
但大家都会觉得吃了好像有比较好，
所以有研究去做，让一批人去吃维骨力，
对，
另外一批人吃维生素，然后跟他们说他们吃维骨力。
嗯，
做完之后
效果一样好。
对，几周之后先不说他是不是有没有效，是跟没有吃药比起来，这些人都有比较好。
嗯，但那比较好的幅度呢，
是有效果，是有效。但是吃维生素跟吃维骨力效果是一样的。另外一个是，这个也很有趣哦，这个是在激励研究上面发现的。
对，
针对一群，他们先让找了一群人来，先让他们做了四到六周的一个训练。
嗯，
训练完以后，他告诉其中一半的人，他们做得非常非常好，他们的那个进步幅度超过另外一组。
嗯，
所以他现在要让他们吃，就是一种营养品，
对，
可以去加强他们的
能力，
就是肌肉合成，他会给他们特殊的 program。
嗯，
那个东西就单纯的安慰剂，他吃了对肌肉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可是藉由这样子的一个引导语，在过几周之后发现，这一些被说表现比较好的人跟被说受到了就是给他们特别额外增加营养品的人啊，他们的肌肉力量跟肌肉的成长幅度的确都比另外一组控制组还要高，可他们的训练其实是一样的。
嗯，
所以其实非常非常有趣，在医疗上面很多时候安慰剂效应其实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不要常常都要吓你的病人。其实你多多安慰他们，对他们来就是多多鼓励他们，他会觉得他好很多。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会说藉由合格医疗人员去执行的这一些所谓的比较没有科学证据或者是比较悬的一些检查才会有帮助？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些检查跟治疗是否有很强的安慰剂效果。
对，
如果只是安慰剂效果的话，这些人会觉得比较舒服，但是万一他有严重的系统性问题的话就会很麻烦。
嗯，
像敏轩，你有听过那个拍打工吗？
有啊，
就是要拍到淤青。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要拍到血出来，他说就跟你说那毒素就出来。后来拍打工的发明人，应该是发明人吧，被那个判刑定业啊，因为他在澳洲开的 camp 里面有人死掉，
拍到死掉。
对，他是一个糖尿病的小女生，然后他就说你这个问题不是吃药能解决，所以他不让他吃药
啊，
然后就跟他三天这样拍，然后最后就因为血糖的问题，然后最后就器官衰竭过世。
他这真的是在，这是杀人的耶。
对，而且那个小女，她真的是小女生，她不是自己去的，是爸妈带她去。
哇，我真的是要疯了。
所以你会知道有一些东西的执行里面，为什么会说要由合格的医疗人员，或者是至少要合格医疗人员判断过后再做。这些东西之所以不是正规医疗的原因，在于它没有办法有效可信赖的重复得到验证结果。
嗯，
的过程，
嗯，
所以它很有可能只是安慰剂，它我们可能真的有效，有可能，但是会需要更多未来的研究去支持。可是在这之前，我们身为医疗人员应该要把其他的不安因素排除。
对，你至少不要让他受伤嘛。但安慰剂的前提是你不要让他受伤啊。
对
对啊，
所以如果你用了这些方式，你忽略了正规疗法的话，那这些人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些 检查或治疗反而带来更大的危害性，所以这是大家在选择上面要特别特别注意的。我认识一些医生会用磁铁，会用 AK 等等之类的，但是他们都是在什么确定你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才会使用。
在现在的医疗里面，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才去使用这个。或者是借由像我刚不是说那个有一些医生会用磁铁会看说椎间盘或特定的结构吗，他们在影像上面这样子测完之后，在影像上面的确看到了这个问题，那这样子加成起来，它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很有帮助的一个检查方式。那在我们因为是物理治疗师，所以讲一些在物理治疗师里面大家会接触到的两，应该主要是这两个吧，对不对？其他应该比较少， CST 跟VM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是治疗师目前比较 NKT 也很多人去学啦。
NKT 比较像是检查，我先讲 NKT 比较像是我们刚刚讲的 AK 的一个延伸的类型。
对对对，那如果是治疗，治疗师们最常听到的就是 CST 跟 VM 是没错，然后而且 CST 尤其是 VM 还有很多不同的学派。
我等一下可以讲 CST， 跟敏轩你去上了 VM 嘛，对不
对？
对，可以稍微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VM 是所谓的内脏筋膜松动术。
对，
那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什么是内脏筋膜松动术吗？
其实他说的就是在他用的，我们想到松动术，你一般人都会想到是肌肉放松跟按摩，但它其实就是让你的身体里面的内脏身边有很多筋膜，然后让它自己解开。那利用我的手给它一个有点像是引导或是 take care 它的感觉，然后让它自己解开它。所以其实不是真的在帮你的肚子做，我们想象中的按摩。对。
那它。这个我也很好，因为我没有上过。
对，
他是用什么方式去解开它，或者用什么方式去？
老师的说法很酷。他说老师是一个老女人，所以他解释他
听不懂中文没关系。
他举例的那个是很老很老的电影，就是那种就是印第安纳琼斯嘛，就是他的手被
对是老电影，
对，
没
错，就是他的手被绑在后面解套这件事情。他说你的手背在后面被绑起来，你看不到，但是你自己会找到方式把它解开。所以其实我们的身体，我们只是把手放在那个它的内脏的上面，就是相对应的解剖位置上。然后你的
什么叫做你自己会找到位置解开？
你的内脏会自己解开。它因为我觉得它的逻辑比较像是，你看像我们的肌肉，大肌肉是你的意识可以控制的。可是你的内脏你没办法控制啊，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胃要往哪个方向转。
没错，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内脏。
对，所以其实它是透过，我觉得比较像是透过可能交感或是副交感神经，然后让你的身体有个蠕动，然后你的身体会自然想要扭一扭动一动，它可能就松开了。这是我的解释。
你的解释。
对对对对。
它真的蛮玄的。
而且每个人做的就是都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正是大家做的就是可能活动角度会变比较好啊。
这个就会是问题，因为他没有办法有客观的判断。那我先讲一下我个人的想法啦。因为他既然认为是内脏的筋膜会自己松开的话，
对，
理论上用超音波检测应该要可以看到才对。
对，
因为我看我一些学弟或学妹去上课，他们就讲到什么啊，他的那个哪个器官往哪边转，哪个器官往哪边转，
对，
我都会很好奇，想说到底是不是真的，而且这个其实是影像应该看得到的东西。
逻辑上如果照他们这样讲应该是这样子，但是不晓得有没有人去验证过这件事。那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知道老师就是一直说不要想不要思考，你用你的直觉去感觉它。
这里我超抵触，我没有办法不想，我必须要用我的脑袋。
对，那我就是练习把我的脑袋丢掉，用我的直觉去做。所以呢，最后有时候你问我你在干嘛，我会说我不知道。但反正它有效。
对，没有错，这是我们刚前面讲的重点。我们现在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可以做这个东西？它没有医疗上面的问题，
没错，
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问题，但是做这个东西它的确会比较舒服。
对，
那你学的是前面，因为 VM 也有分成蛮多个学派的嘛。
对，
那我知道有某一个学派它会很重视你的枕骨下肌的调整。他说几克啊？三克还是五克的力量？
哦，那个真的很难 test 出来。
我有用那个
秤过，
电子秤试过。我跟你讲，五克超难，
五克很难，三克比较简单吗？
我跟你讲，我理解的状况来看啊，你的手
放
在上圈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因为你的头有重量。
对耶，
你的头有重量，
而且是躺着做吗？
你要做，对，你要做三克到五，我忘记是三克还五克。你要做这个重量的话，你必须要把他的头真的捧住，才有可能只做三到五克的力量。
好累哦。
那 他们就是轻轻的拉在这个位置、然后去说这样子可以调整你的内脏筋膜。那从研究上面来看，解剖学上面，
对，
我们的整骨下肌有肌桥连接到我们的硬脊髓外侧的硬膜，
嗯，
那这个硬膜到下面之后，从骨盆底肌的地方再连上来，的确是有内脏筋膜的联动。他们之前去做解剖学的测试、去拉整骨下肌的时候、的确可以看到内脏筋膜有动作，
嗯，
但是拉的力道
多少，
我觉得五克应该是没有办法，
说是这样说啦，
对对对但至少知道我们这样拉的时候身体的确是有联动性啦，那就给他的理论基础有一些根基，
嗯，
那他没有办法解释，我觉得啊，就会在你拉这边为什么可以让内脏的筋膜恢复？那如果像你刚刚讲一样，你的内脏自己会找到它的筋膜位置的话，那的确是蛮合理
的。对，他的解释就是这样，因为反正
你
不能控制它嘛。
对，反正等于说你给它的路径。
对，
那这个以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啊，我觉得是有合理的，因为像我在做一些评估或是运动介入的时候，
对，
最小路径其实最少阻力路径其实是很重要的概念。
没错，
我们的身体是很懒的，
对，
你一定会找到最懒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当你的身体觉得，哦，假设我们先假设它是真的，
好，
这些内脏有一个扭转的位置，它觉得这样子最舒服，阻力最小，所以才会扭转。
对，
那你只要让它感觉另外
一个
方
向
比较舒服，它应该就会回去。
我觉得另外一个解释是，你不觉得这很像量子力学观察者效应吗？
嗯，
就是我，因为它是会说你的内脏，就是你的手，就是理论上它如果自己会解开，为什么要我的手碰上去？它不是应该自己就会解开了？为什么我还要摸呢？
对，
但就是它需要你，老实说是这个内脏会需要你关注它
哦，
所以这不是观察者效应。
所以你看，我前几年就在讲量子物理治疗，
量子物理治疗，现在越来越多了。
量子物理治疗最高境界就是什么？
嗯，
你有来没来等于有来，
你就不用来。
所以你看，很高阶的物理治疗，
嗯，
非常的有效。很低阶的物理治疗，
有
来等于没来，
那也是一种
完全没效。有来等于没来，那也是一种，
这是有来等于没来的两种境界。
欸、对，一个是没来等于有来，一个是有来等于
没来。
那你的观察者的位置就会很重要。
对
对，像我在那我自己的课程里面，我自己到现在，我认为我治疗的最高理解的境界，
嗯，
就是
嗯，
我跟大家讲我的最价值连城的一个课程的内涵了。
欸，大家听自己听到赚到哦。
欸，对，你赚了几万块了，叫做 flexion 等于 extension， 叫做弯曲等于伸展。
嗯，
就这样，我已经可以理解这件事情了。
flexion 等于 extension。
对，因为就跟你讲量子一样，它其实我们之前我不知道我发给你看嘛，他们去看那个量子纠缠的一个那个模拟示意图，
嗯，
做出来的样子啊，跟太极一模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看到。
所以一件事情本来就是两面，
对，
没有弯曲是不会有伸直的。
对，
所以你的伸直的问题，通常也会跟你没有办法弯曲
有
关
系。
对对
对
对对 对,
对。
所以量子物理治疗就是这样讲。那我这样讲，我觉得可以更容易理解。你的手就等同于类似是观察者。
对，
当你观察的当下，
它
会有一个变化。
没错，是的。
那这样的话，我突然知道，你知道有一个。应该是没有什么物理治疗师去上，它叫做量子触疗。
我听过欸，我有听过欸，那到底什么东西啊？
我也不知道。他说他用量子力学做治疗。
上次我好像有看到，然后我有传给你，然后你也说你身边没人去上，
对啊，
我们也很好奇。
那种东西太呛了。你看，量子力学就已经没有什么人弄得懂了，你还可以做触疗，真的是就是
没有人真的懂量子力学、啊。
你想一下，量子力学是极微观世界里面看到的东西。
对，
你想要在巨观世界里面做出量子力学的东西，
嗯，
那你应该不是这个维度的人。
他搞不好去就会告诉你，我其实是用另外一个维度在治疗你。
对对，但是我用一些太极道家的概念，其实就会跟你讲，跟量子物理治疗有点像。我们的观察本身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影响。你怎么样去观察一个人的？那你去观察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就会受限于你的背景知识，受限于你的习惯，受限于你的经验，那很容易就会产生盲点。
没错，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每次在当观察者的时候，你必须要尽可能的
客
观的去观察。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不管今天是做 CST 还是做 VN、
嗯、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你不会被患者影响吗？ 都会问我。
理论上嘛，如果你说他真的跟量子有关的话，你影响他，他也要影响你。
对，他们都会问我这件事情。不过我自己认真思考这件事，因为我的病人都喜欢跟我讲一些离离扣扣的东西，而且很情绪化的东西，他们都会跟我讲。我后来发现，我在听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真的蛮客观的，就是我没有任何思考，所以我好像不会被他们情绪影响。
对，你知道你会被影响的话，从中医理论来说，就是你的病气入体。那我之前有一个，不要剧名比较好，有一个 A 学长评论了某个 B 学长，他说你看他为什么瘦那么多，他就是做了太多的徒手治疗，然后病气入体，导致他的精气都不见了。
我们某某熟识的香港教练跟我说，你容易被别人影响，就是深蹲蹲的不够，请你多深蹲，一切都好了。
哇，这个你这认识的是香港馆长是不是？
对，他跟我说你就多深蹲就对了。
你深蹲下去的时候会接地气、啊，
对，深蹲就百病，记得要擦赤脚去草地深蹲。
那我们另外一个派别是 CST， 它其实是颅间椎的疗法。那我先讲颅间椎本来就不是由正统物理治医疗人员所发展出来的，
对，
它的重点是在回复你的头颅跟剑椎的动作节律。
他其实是在他透过的是我们的脑脊髓液，
他认为你的脑脊髓液的流入跟流出如果不正常的话，
对，
就会有问题。那我讲一下我个人会做 CST， 但是我很不喜欢做，
因为你蹲得不够。
没有，我就是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不在我的理解的范围里面。
可是你都已经能做它了，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不能理解它？就是你其实可以实践它、
你讲的是好问题哦。
对啊，
你在用手机的时候，你知道手机的运作原理吗？
我不用知道，我能用就好了。
对啊，没有错 啊，所以这个也是问题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会想要理解它？
对啊，我会想，我要知道它为什么这样有效。因为你知道，像下背痛很难治好的原因，就是因为下背痛的诊断很难。
对，
大部分下背痛的诊断错误，或者是根本没有得到诊断，所以才会治不好。你不知道原因的时候，你是治不好它的。所以我即便知道做了这个有效，但是我如果不知道问题的根源的话，我根本不知道是我做了有效还是安慰剂有效。
所以就是要追根究底，没办法追根究底的，你就不想做它。
对啊，这样子如果没有办法追根究底的话，你就不能断根了、对不对？对，就像有些中医会说啊，有一些其他中医呢，他只是把你的症状压下来，
对，
他症状压下来之后你好像感觉比较好，实际上未来病气会再爆发。有一些物理治疗也是一样，你帮他做放松，你帮他做按摩，你只是让他比较舒服而已，你做的事情跟外面国术馆其实没有两样。
没错啊，我们最近有一个病人来就是这样啊，他就是腰痛嘛，然后他就说他去某某骨科啊，里面的治疗师就是帮他放松啊，然后加按摩啊，然后跟他，然后他重点是把他放松完之后，他说他做桥式腰会痛，他跟他说你这是正常的。我跟他说他最好是正常的哦。
对，然后我回到之前不是有医生留言说我们就是歧视医生嘛？我这边再讲一次，我们没有歧视医生，我歧视的是实力不
某部分的医生，
我歧视的是实力不足的医疗人员。如果
不含不只是医生啦，
没错，如果你对于下背痛，你只会放松腰的话，那我劝你不要再说自己是物理治疗师了，我会觉得很丢脸。你没有经过评估诊断，然后仅凭着你手摸到很紧，跟仅凭着他是下背痛就会做放松的话，那这些人就只有两种结果，三种结果而已。第一种，他本来就自己会好，跟你的治疗完全没关系。第二个，这些人他会好一点点，因为你给了他一个按摩，按摩在研究上面来说，就算是到癌症末期
都会觉得好一点，
都可以有止痛的效果。
对对对，
所以他会一直反复来，直到再也没有用为止。第三种是什么？最衰的，你根本放到不该放的地方，
然后他就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你如果帮他放完做桥式，我利益良好，会痛，怎么可能会是正常？
对啊，
会痛的治疗在物理治疗的领域里面不多。
对，
大部分你在做运动的时候都不
应该
产生
疼痛。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那他就已经下背痛了，做运动又痛，你又叫他做，那岂不是继续让他更痛？
对啊，
对，所以对啊，没有没有，我都没有歧视人，我们都是客观讲述一些实力不足的人的问题。实力不足，
大家不要自己找位置坐。
不会啊，我相信听我的 podcast 的，这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散播不出去？因为毕竟。
我们打到太多人了，大家都碎了。
有太多人那个就是
玻璃心，
被稍微瞄到一下就会很敏感，
很容易高潮。
那所以这些类似身心灵的技法，它有没有很好的效果？我只能说非常非常有，前提是在你确定你有先清除哦。我刚讲的好英文，我想我刚想你先 clear 它的一些这种，然后我就想我要讲中文，不要讲，我就讲清楚。
晶晶体，
你要先确定。它没有 其他已知的医疗现象可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那你做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很好，你再给他一个正确的卫教知识，你再给他一个正确的身体运动，那这些人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会往更好的方向去改善。
嗯，对，没错，
不动的东西国学常识，对不对？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你如果常常在移动的门，就不会容易怎么样腐坏。
对，
如果你的水是有流动的，它就
不会
臭掉。对，人也是一样，不动的人啊，你就会暖气，
暖气，你就会暖气，也顶气吧？
你看，物理治疗真的是人生的那个
哲
理。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出一盆物理治疗人生哲学？
不动会不动的东西就会暖气嘛，对不对？在所有的事情都一样，你在一个权位上面恋战太久的时候也会暖气，
你会暖气。
对对对，例如说你一直在当
哪个？
像为什么独裁国家容易暖气嘛？因为有一个人当总统，或是当总裁，或是当独裁者当太久，这个国家就会烂掉。
那个对面那个什么时候要暖气啊？
不知道，
希望他可以赶快暖。
不会，他暖气下一个还会上来啊。他要暖气的时候，就是下一个会上来的。
看下一个会不会脑袋金光一点点？
不会，看这才恐怖。如果中国的领导者脑袋很金光的话，台湾早就挂掉了。对，对我来说，对岸的领导人越不金光越好，
让他继续暖比较好。
对，让他做越久越好。我无限期支持
习大
大连任，十里过山不换肩，什么？我们伟大的习主席，近平兄。
你说近平兄，你就在辱华了，你知道吗？哦、
真的吗？
你不可以这样子，他怎么可以是跟你是兄呢？
伟大的习主席，
没错，你错了，你不可以这样。
希望你能够长久统治，哎，长久治安我们伟大的中国祖国。
希望这集会让我们来一些小粉红。我们就红
了哦，好喜欢哦！
对，我们就红了。
好啦，所以我们稍微整理一下。第一个，在一些你觉得比较玄的技术里面，它可能会对部分的人有帮助，但它同时也会对一部分的人有害。所以你在做这些被称为所谓是替代的一些处理或疗法之前，一定要确定你在现在已知的医疗领域里面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方法，你已经找不到问题，
你已经快要黔驴技穷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用，
就是再去找这些人。那要去找的是本身也是医疗人员的人会最好。
嗯，
如果没有的话，请找你的医疗人员或是有跟医疗人员合作的这一些非医疗人员再去他做处置，因为这样你才能确保不会发生真的是严重的问题导致的憾事。
对，
例如说我今天在讲导师计划的时候才讲一个我们最近的 case， 他的爸爸下背痛去了诊所拍个 X 光，退化热敷电疗拉腰半年了都没有好，真有一天他真的很痛，他要跟我那个 case 讲说他真的很痛，他要去急诊室，然后说确定吗？要不要先去诊所？他爸说不要，
他要
去
急
诊
室。
就你知道去急诊室有什么吗？
对啊，
癌症转移，转移到腰椎，非常少见的情况。
哇哦，
对，那这种东西你知道吗？你去做一点热敷电疗，它一定会舒服一点点，
对啊，
这个是正常的。
对啊，
但是如果你的症状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你一定要小心。
可是它如果是 cancer 转移，其实会有一些 sign 耶，
应该要有。
对啊，
对，就算没有，在标准的保守治疗里面，一个月之内没有效果的话，就应该要转介到专业去。
嗯，
哦，所以你在选择一些非常规疗法之前，哦，不管是有我们刚刚讲的 CST 啊、VN 也好啊，或是你想要去喝浮水啊等等之前，先确认你有一个好的医疗的介入诊断。
嗯，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没错。
那前一阵子有一个医生，他发了一篇文章，他说台湾已经很久都没有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所以他找到的，他看到的时候，叫所有的住院医生来看。
什么情况
？RA 关节严重变形到没有办法走路。
哦，
然后他说他看了之前的病例，那个女生好像十年前还是几年前就有去医院看过，而且看的人是他。
哦，
他看完就是 RA， 然后那时候那个女生就说啊，她以怀孕为理由她不吃药。
嗯，
但是后来她也没有回来追踪，到处去一些那种奇怪的地方，最后躺在床上完全动不了，差不多半年被她爸妈绑着压来。
天哪！
所以他叫我们来看，因为 RA 能够真的看到那种整个进展到那个情况，在现在已经几乎是进展。
因为 RA 其实现在很早期就会被发现，就会被。
那他在做的就是一些什么完全没有效果的替代
疗法。这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个新闻在台南嘛，
嗯，
就是那个人一直觉得他喉咙卡卡的，
嗯，
他们家的人说就是
啊，我知道，然后他把他
拳头塞进去，结果就这样被窒息挂掉了的。
这真的很夸张，
到底是有什么毛病？
嗯，哦，所以 第一要对现代医疗有信心，对现代医疗直接诋毁的这些人通常都根本不了解医疗。
嗯，
现代医疗有它的局限性，但是这些替代疗法的选择是来自于现代医疗没有办法再继续帮助你的时候，它才有可能会有机会帮到。
它其实比较适合是搭配性用。
没错。
对。
那第二个，这一些我们刚提到的技术本身目前都没有有效的证据显示它真的有效果。
对。
哦，所以如果你已经有已知的疾病的话，不要放弃正规治疗，
不要放弃治疗，
没错，不能放弃治疗，
不要放弃治疗，
对，这很重要。对，你要先选择适当的人。第二个，已知的问题的话，不要放弃。例如说，你就是有糖尿病，
嗯，
那你就是至少要先乖乖吃药。
对，
对，有一些你知道，有一些那种饮食吧，说你看我吃了这个逆转糖尿病，个案是没有办法取代大众的研究的。
对。
你糖尿病你如果不吃，先讲到就从第一角度来看就好了，你吃了药不会怎么样，
嗯，可是你不吃药
可
能会
怎
么
样，
对，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你居然还不吃药，那我就不知道这人到底在想什么。对对对，
他可能想要怎么样。
哎，对，然后第三个，希望所有的医疗人员都能够努力的提升自己的水准。
嗯，
哦，因为像我们刚讲到那个六个月来没有任何人，没有医生，没有治疗师怀疑他有问题耶。
嗯，
你的确可以说是治疗师的问题没有错，但是他不是在治疗所，他是在诊所，他是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医疗诊断的。
对，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会希望即便是在健保压力之下，
嗯，
医疗人员还是要秉持着，
这是什么
最坏
的，
也不能讲良心，我说你要这种死出现几率很低，你也不能忽略它，
嗯，
而且请好好的 update 你的资料库。
嗯，
MSK 的问题，保守治疗一个月没有效果的话，基本上全部都会有比较严重的系统性的问题。
PS MSK 是肌肉骨骼系统。
哦，对对对，你必须要转诊给专科去做一个判断。
嗯，
如果你身为专科你没有办法判断的话，那你还是把专科证书退回去比较好。
好呛。
好，那希望我们这一集对于大家想要了解一些身心灵，至少因为我们并不是专门在做这些的地方，所以如果有一些我们对于这些系统不了解的
有讲错啦，或是
欢迎
大家想要补充，
欢迎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
对，因为毕竟 VN 我也还在 Level 1，还没上
完。那对于一般的民众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几个一样，慎选医疗人员，选择替代性疗法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它能够跟你的正规疗法是能够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两者互相冲突的。
嗯，
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啦。我是刘玉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希望大家不要被神棍骗成一些邪教信徒。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师父，拜拜，
拜拜。